我们先以一个祷告来开始。慈悲的父，满有恩典和怜悯的主，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出于尘土，不过如粪堆之中的人而已。如同大卫在你面前所讲，他说他不过如死狗一般。然而你却从尘土当中将我们抬举，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赐给我们尊贵的位分和荣耀。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越发感恩的来敬畏你、服侍你。祈求主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洁净，赐给我们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好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从心灵和诚实当中所发出的敬拜，能够上达天庭你荣耀的宝座面前。求主怜悯、恩待和赐福这样的时间，愿你的圣灵借着你自己的真道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以一颗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你自己亲自的教导，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愿主你帮助那卑微不配的小仆人，给他恩典，作为你洁净的器皿，来流出你祝福的管道，成为你祝福的管道，流出你恩典的话语。我们把这样的时间恭敬地向神来交托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犹大书，主若许可，我们会从这本书当中来看一个非常相关又至关重要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刚才少勇弟兄在领会的时候提到这个主题，就是为真道竭力地争辩，为真道竭力地争辩。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主题呢？你发现在这整本书里面，这个写书信这位作者犹大，他发现在教会当中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关乎到教会的生命，关乎到信徒他灵魂的一个去向，一个生死攸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他里面非常的有负担，非常的压力。当你看读这本书的时候，你能看到那个作者那种非常迫切的心情，因为他用词，他说不得不 need for， 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紧急。他说我尽心写信，他不说不单单说我写信给你们，他说我尽心写信给你们。他用词严厉犀利，而且非常非常的针对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具体来看，为什么犹大这位作者他如此的有非常有那种迫切感，好像是一种力量推动他被迫不得不写下这份书信。这份书信的开始，他提到现在我们的主题是为真道竭力争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人，为真道竭力争辩的人应该是谁。第二个，这个竭力争辩这个使命，神所交托我们这是一个使命。第三个是为真道竭力争辩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争辩的人、争辩的使命和争辩的原因。那从第一节我们看到，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开篇非常直接了当地告诉是谁写出了这份书信。那这个犹大是谁呢？圣经当中有几个犹大？有六个犹大，但只有两个人是雅各的弟兄犹大，只有两个人是，一个是耶稣肉身的，就是同母异父的那个兄弟犹大，另外一个是使徒犹大。那个使徒当然可以从路加福音6:16和使徒行传1:13你可以看到这个，那应该是哪一个？哪个都有可能性。当然从有一些圣经的学者相信是耶稣肉身的兄弟，耶稣肉身的兄弟。有一部分学者像 我们的校长，邱牧师，他相信是使徒的道。当作者是耶稣的兄弟还是是这个使徒牛道，我们只能从我们所看到的一封书信当中来讲，说两个都有可能，但是是使徒牛道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原因呢，因为这不是一个神学课程，所以我不会说跟你们哗哗跟你们讲一堆的这些理由出来。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犹大还是那个犹大，背后的我们所肯定的是，那是有一个作者在背后，是谁呢？神他自己，对吗？因为提摩太亲自，就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告诉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作者的本身是上帝他自己，这是最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争论了很久啊，这个那个，忘记了背后真正的作者是神他自己，那就失去了这意义。所以我们要知道，是神借着神的仆人犹大所写。这里面你看起头，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在这地方是我们很多人应该比较熟悉，是奴隶的那个意思 ，doulos。我们中间很多人应该听到过，特别是我们在笃信圣经长老会当中是比较重视这个圣经那些教导的。那这个奴隶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在以色列他们有些做奴隶的，他们因为太穷，他们把自己卖给别人做奴隶，六年里面他来服侍别人，第七年的时候他可以得自由，可以出去。但在这里所讲的奴隶是什么呢？是这个奴隶在六年之后呢，他不要走，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六年当中，他可以他服侍他的主人，他觉得这个主人非常的好，顾念他，照顾他，供应他，帮助他，保护他。当他离开这个主人，他可能就没有这份保护和供应，所以他甘心乐意要留下来，一辈子做主人的仆人和奴隶。所以就会用一个那个一个这个金属粗钝器，耳朵上穿一个洞，告诉他一辈子他属于这个主人。那这里所讲的这个奴隶呢，就是你和我，我们一个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写信给那些被召在父神爱蒙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被召的人。在父神里面蒙爱的人，被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这里面这个被召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我们自己召我们自己说啊、哦？我自己召我自己要过来，我要做神的仆人，我要成为基督徒，我要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这里面是个被召，是个被动的，也就是有一个人来召你，神他自己。在这里边被召呢，它有外召和内召。什么是外召呢？就是当神的仆人借神信息和话语传讲出这个信息的时候，说今天神的救恩临到你，耶稣基督为你降生到这个卑微的世界，他以一个完全的生命承受我们本应当承受的刑罚，卑微神的怒气，遵行神完全的律法，并且最后钉在十字架上为你和我的罪而死，付上这个我们本应当死的这个代价，然后第三天他从死人当中复活，给我们带来这个救恩和荣耀的盼望，告诉我们说凡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有一天我们也要从其中复活。这是外召，当我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但不是每一个人听到之后都立马说哦，我得救了，我已经相信了，没有，还有一个内召。什么是内召呢？就圣灵他自己会在你心里面做一个什么呀？一个扭转的工作，我们称为悔改。英文当中有一个词非常的好，叫做 conviction， 你知道吗？他 convince， 他在你心中有一种，在这个，你记得彼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 他站起来大声宣讲完之后，圣经有一个词来形容说人觉得扎心。我问你们记得一个词吗？扎心，英文的 prick the heart， 扎心那个词。当我们所看这个内招，往往很多时候就是扎心这个词，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人有很多，但在我们里面做工的那个呢，才是真正得救的。所以我祷告我们今天我们听到声音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种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污秽、肮脏、败坏、邪恶、不感恩，被世界的诱惑、罪所充满。从我们早上睁开眼睛到我们眼晚上闭上眼睛，仿佛我们不断的被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侵蚀。你知道世界在跟我们传道，你知道吗？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出了家门口，你到地铁站，哇，那个墙上面画，哇，那个有些那个屏幕 screen 是吧？屏幕上很多的信息，到处都有信息。所以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我们自己里面一定要很清楚神给我们的声音。在每次聚集的时候，为什么神说我是神是个灵？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所以在这个敬拜当中的时候，你的心必须在这个真理当中跟主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份交融。你问我怎么，我也不知道，你只能祷告，你自己能知道。你知道当你在敬拜当中的时候，你真正敬拜的时候，你自己能感受到你被敬拜，你被牧养，你被圣灵所亲自的接触。不是每一个人，我们坐在今天在教堂坐着的人都是在敬拜，你明白吗？不是每一个人我们在教堂坐一坐，我们算敬拜了。很多不信的人去教堂看一看也就走了，但敬拜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一定要有这个内招在我们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再说在父神里蒙爱，这个蒙爱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成圣的一个意思。英文当中有一个词叫 sanctified， 有一个成圣，有一个分别的爱，一个圣洁的爱在你里面。这个爱接下来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爱。后面呢，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为耶稣基督所保守，也就是无论你出你入，你在神的恩典里面。耶稣说凡父所交托给我的人一个都不会失落，一个都不会失落。你今天属于基督，在你一生的脚步。当很多时候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交通的时候，他们提到说啊，我怀疑我的救恩，我不知道，见面上了，我不知道我得救没有得救。很多时候有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出问题了，要不然就是离主很远，要不然刚犯罪，犯罪得罪主了，就是说啊，是不是我哪里得罪，就是不是神。当他犯罪的时候，他里面会有责备，会觉得愧疚内疚。你说撒旦会控告，就你这样的人做基督徒会有控告的声音。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的成长，那个基督成长曲线，它不是一条直线的，你知道吗？它不是你一信耶稣之后直线上升啊，每天都是得胜的生活，永远不会失败，不会灰心，不会跌倒，一直都是火热、刚强、追求哇，一直是往上冲的。没有，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啊，神，你发现大部分基督徒都是刚刚信耶稣的时候特别火热、特别追求。一受洗有一部分人开始跌倒，很多人就奇怪，为什么一受洗之后有人会跌倒呢？我也奇怪。有一部分人他们刚刚受洗，一受洗之后呢，他就会觉得经历一个属灵上的一个低潮。当然原因之一可能是当你真正通过受洗向神、天使、向众人宣告说，包括向魔鬼宣告说，你从今之后我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你就代表了你向魔鬼宣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战争的开始。他要想办法毁掉你，你知道吗？撒旦只有一个目的，要毁掉你，他想方设法来向你发动攻击。 所以我们要知道，弟兄们，这是一场战争，若不是神的保守，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但因着耶稣基督的保守，当你软弱的时候，你知道基督对你的恩典、对你的爱和保守亘古不变。耶稣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远不改变的神。所以求圣愿他的真理安慰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永不改变。当然，如果我们有犯罪得罪神，求神帮助我们快快的悔改，回到主面前。这里面我们看到神这个保守，就好像加尔文要义里面第五条是什么？试图蒙保守，对吗？啊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神的圣父会被保守一直到底。在马可福音，神告诉我们说，神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忍耐到底的，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看到，特别是在第二节的时候，他用到一个词说，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地加给你们，多多地加给你们。怜悯，什么是怜悯？是我们本应该承受的刑罚，神免去了，这叫怜悯。什么是恩典？我们不配得的这份救恩，是白白的赐给了我们，这叫恩典。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到神的面前都是因着神的怜悯，没有怜悯就不会有后面的平安。没有怜悯，我再说一遍，如果没有经历神的怜悯，里面就不会下面的平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顺序。是因为神的怜悯，他让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之间恢复关系，之间那个仇恨的墙被拆毁，罪的墙被拆毁。然后呢，神将那份平安，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那是用一个词叫出人意料的平安，我很喜欢这个词。说出人意料，什么叫出人意料呢？英文是 passes all your understanding， 就是超过你自己想象的一种平安，这是一种在暴风骤雨当中可仍然有的一种平安，一种世人永远不可能经历和感受到的平安。一种机会，你在死亡的病床之上，倘若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心里面仍然有一份平安，因为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并且呢，此爱，这份基督的爱，这份爱包括不单单是一种心思、一种意念、一种言语修养，更是一种舍命和付出，在基督的本身当中，荣耀的彰显出来。所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你发现使徒第一点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在讲，他没有从刚开始就讲到第三节说，亲爱的弟兄，你发现有些经文他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寄信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征道竭力的准备。他首先写到这个人，你要知道你是在主的里面被招的人，是被神所爱的人，是蒙神所保守的人。这些人是谁呢？是不是所有的牧师？是不是只包含所有那些牧师、传道、那些长老？是不是？不是的，里面提到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经历过神救恩的人，就是你和我。你和我每一个人，所以在教会当中，你要知道每一份任务是主交托给你和我，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所思考这个为真道竭力的争辩这样一个主题当中。首先我们知道是你和我，那我们紧接着看后面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信息。他第三节里面提到是什么呢？这个使命。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的救恩，你看这是关于救恩的东西，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 交付圣徒的真道，建立的真道。为什么我们说使命呢？这个交付这个词非常的重要。这在原文当中它有什么意思呢？它在原文当中 它形容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用来传递带有权柄的一个东西，来用文字的形式来传递下去，就是以权柄带有权柄的一个传递，是神他带有一个至高无上君王的权柄所传递给我们的，这叫做使命。所以你看到从第二节的开始，他说亲爱的弟兄啊，英文当中是什么？亲爱的 beloved， 他称你们是亲爱的。但听你们要留意这个亲爱的这个爱呢，你发现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特别是后面的时候不断都是什么呀？审判。你特别从第四节第五节第五节往后越看都是审判啊，审判审判又审判啊，指在古时的时候不守本位的天使，像苏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苏多玛和俄摩拉是什么呀？灭亡的城市，对吗？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灭亡的城市。当然到后面的时候，特别是从十七节往后的时候，又讲到说什么？我们如何应当在至圣的真道上面造就我们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翻它有一个两方面，中间部分前面的是告诉我们，我们谁是一个应当争辩的人？为什么要争辩？原因是什么？中间讲的这个非常的严肃性，这个问题到最后总结的时候呢，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亲爱的，我们应当在知识的正道上面造就自己。所以这个亲爱的，实际上这个你所传递这份爱是什么呢？是一种像如同火在烧一样，要除尽被爱者身上一切的杂质。这个爱像一把火一样，知道吗？要烧尽被爱者身上一切的杂质，一种洁净的爱。所以在这个地方，使徒他带着这碗一份心，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当然姐妹们请不要觉得好像被遗忘掉了，这个弟兄不只是所有的呢，这个弟兄包含所有人，这是在圣经当中常常用弟兄这个词作为一个代表性的，包含了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所有的人每一个。所以他里面提到，他说我尽心写信给你们，这个尽心呢，实际上他表达的是什么？是一个警切紧急，一个迫切感。他这个使徒里面所带有这种非常强烈的这种负担。其实在圣经当中，你发现这个牧者呢，他就好像一个守望的人一样，特别是在以西结书非常的明显。在以西结书第三章，我们看到说神呼召以西结说，以西结或者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人的守望者。所以使徒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守望者一样，他在告诉教会，他说我尽心写信给你们，迫切的在教会上出问题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到一定程度，他说我不得不写信，已经到不能够容忍姑息单言，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到了非常非常急切的地步。为什么？当这句话给我们，他说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弟兄们，救恩是一个至关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一份教义，它是不可以混杂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传讲福音，我们传讲救恩的时候，我们传讲基督爱的时候，我们教会方很多时候都倡导什么呢？包容性，对吗？要很多人谈到基督教是什么呀？爱，爱要包容，要接纳。使徒意识到教会出现什么呀？他在包容和接纳一些错误的、一些灭亡的一些信息。 一些假教师已经混进了教会，已经在教会教导另外一个福音。就如同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使徒保罗说，我非常的惊讶，这么快你们就转离了起初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如果你仔细查考，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保罗离开不到一年的时间，教会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个基督，另外一个 gospel， 另外一个福音已经进去，而且被很多人已经接纳了。这是使徒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而且很多人开始就是非常拥护这个福音。保罗说这不是另外一个福音，这乃是灭亡的福音。保罗说如果有人或天使，哪怕是我们自己，到你们中间传与我们以前所传不一样的福音，这人就是可咒可诅的。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信息。使徒犹大在这个地方呢，他具有同样的一个负担，一个迫切。他说今天我一定要尽心的写给你们，我不得不写给你们，我一定要传讲给你们，让你们明白。为那从前一次所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一次交付，为什么不多交付几次呢？里面所讲的一次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完备 ，once for all， 就是一次就是一个完整的，它没有加，没有减，讲的一个完整性。这个真道它不可以再编来编去，你知道吗？它不像那个学校的教材，在中国那个课那个。我相信新加坡应该也是一样，那个小学生的教材它会不断的更新，对吗？每隔几年教育部都会去增加一些那种重要的信息，删减一些不必要的信息，它会不断的更新。圣经有没有新版本出来？有是吧？但它绝对不会再加一点新东西进去了啊，把那些不符合时代的东西再拿出来了。当然就算是圣经出新版本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东西，非常小心的东西。在英文的版本当中，我们相信英文新经本是最为符合原文的圣经，而今天很多很多一些现代的版本离圣经的本意越来越远，随便的删减，说这个不是神的话语，拿出来啊，你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再加进去，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所以这里面说一次所交付圣徒的真道，一次一个完备的，没有增没有减。这是我们看到一次所交付的这个真道。这个真道在这个地方所指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全备的一个真道，是以圣经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样一个完备的一个真道，所有神的话语。那你发现另外一个词他提到的是什么呢？他说要为这个真道要竭力的争辩，要竭力的争辩。这个其实这个竭力的争辩这是一个词，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军事用语，一个军事用语，就是部队在打仗的时候用这样一个词。他讲到说好像说你们要捍卫，要斗争，要战争，要站起来，要保卫，这样一个词汇。为什么使徒要这么样一个心态，用这么严肃的一个话来形容呢？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教会已经到了一个可能整个教会要可能如果他不提醒，可能整个教会都会接纳这个假信息，走向灭亡的一样一个这样一个地步里面去。这是为什么使徒他是如此如此的迫切。其实对于使徒来讲，他所做出这样一个行为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所讲的信息，你知道吗？是与当时一个潮流是不符合的。因为当时，如果你仔细读犹大书，你发现会和这个彼得后书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彼得后书第二章，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有些很多神学家说，哇，彼得是 就是抄犹大的圣这个书，说犹大抄彼得的书。OK， 不要相信这些东西，这都是骗人的。OK， 神这是神的话，也不需要抄任何人的。为什么一样？因为他们重要，因为教会有需要。你发现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常常重复一些词汇，不断的重复一些词汇。为什么？不是因为年龄哇，那个约翰年龄大了，八九十岁了，可能说完就忘了。有些人啊，年老了得了个 dementia 啊，有人觉得哇，是不是约翰也得了 dementia 哇，那个老年健忘症哇，写了写忘了，再写一遍，因为不是 OK， 是圣灵在幕后的这样一个引导，说，你知道当一个信息当重复第二遍的时候，你知道重要；当讲第三遍的时候，你知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当爸爸妈妈告诉孩子说，你不要玩这个东西，讲第一遍的时候，讲第二遍的时候他还在玩，你知道父母要准备采取行动了，讲完第三遍他还在玩，这个孩子要准备好这个一场暴风骤雨的来临，你知道吗？我见过有的父母会给孩子说，我只讲三次，第一次讲完，还有两次，第二次又讲完，最后一次啊，你再做最后一次啊，当然，我个人不太赞同这种三次，你给他两次机会，你知道，让他继续去犯错误。你已经告诉他，给你三次机会，他就知道还有两次机会，他可以继续犯错误。当然，有些时候你知道，孩子他是孩子，他还会重复一些错误，你需要不断的去有耐心去教导。但是你们圣经当中他去重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要不然是要打，你知道，神讲第二遍的时候你还不听。第三遍你还不起，哇，神要不开心了，你知道吗？就好像做爸爸妈妈的不开心似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也同样的一个严肃性。所以这个使徒在强调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信息，你知道很多人不愿意讲犹大书，很多教会他们不愿意讲犹大书，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很多东西是非常非常容易冒犯到人的一些信息。很多人不太喜欢的信息，他不太喜欢。所以使徒在讲的时候呢，他讲这些信息是不符合潮流，不符合时尚，是很多时候不容易被人所接纳的信息，但却是不得不去传讲的信息。有句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对吗？啊，你们既然不常这么说是吧？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教你们几个成语 ，OK？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很多时候神的道，它虽然听起来有点刺，有点扎心，有点冒犯，但往往很多时候是这些信息真正的给你生命带来一些改变。如果当你听每次都舒舒服服的，你知道吗？就好像那青蛙在水里面，在那个温水里面一样，你知道吗？舒舒服服的，一不小心就被煮熟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去思想这个信息所带给我们这份严肃的信息。那紧接着我们看到，当他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你要站起来，你们要相信，你们要持守，你们要捍卫，你们要传扬。这个未知道竭力的争辩怎么去争辩呢？是不是找去的那些？”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去到那些异端的教会，哇，进去跟他们争辩，说那个牧师在上面讲道，你下来，你讲的不对，我们是不是要去外面争辩一下，跟他们吵一下，弄一场辩论会，是吗？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这个争辩所讲的是什么呢？是持守一些正确的，不要被他们夺去，一定要很小心很谨慎保护这个你所已经持守这个正道，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第一呢，你要去传讲那个纯正的东西，你要去传讲那个纯正的东西，这是你通过传讲的方式。所以在教会当中一定是传讲那个纯正的真理，不能有掺杂，一旦有掺杂的开始，那就是灭亡的开始，这不是开玩笑的，弟兄姐妹，就像苹果一样，它一旦有部分烂掉了，你说它会烂的越来越多，还是会好，把这个烂的自动修复好？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苹果 如果有一苹果烂了之后，烂了一点点，你把它放在一堆好苹果里面，它会因为一堆好苹果把这个烂苹果变好吗？会吗？你如果可以的话，我要找你去帮忙了，你可以，你会很有帮助的。不会，你会把这烂苹果拿出来，你知道你一定要拿出来，要不然只会烂得更多。这叫分别。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一方面是你一定要传讲吃肉这个正确的，另一方面呢，有些人可以通过洗作，有些神给这个恩赐可以洗的，将那些纯正的福音记录下来。这样的话，不单单我们这个时代受益，下一代人他们照样可以受益。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来的子子孙孙他们可以继续受益，持守这个纯正的真道。这是为什么神让摩西记录下来，让保罗记录下来，今天我们可以受益。一方面啊，通过宣讲纯正的真理；另一方面呢，写作记录下来。第三个方面也是不可以忽略的，那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去捍卫。我们相信持守，我们要遵行。如果我们有生命这份遵行和持守，它会流失得更快。你知道当一个人他真正爱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生命整个生命会奉献出去。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他们爱自己的国家，在打仗的时候，特别是中国在以前的抗日战争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们要抛头颅洒热血了，我们为了国家可以命都不要。有些人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他们可以非常非常的投入，把自己的家庭放到一边，他们追求自己的事业。人为了这个世上的某种情怀，他们可以如此的投入。那如果我们是在追求着真正永恒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去付出的东西，那我们怎么可以轻忽的看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用我们所能够的方式相信、持守、谨慎、遵行。这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神交托给你和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糊糊涂涂的，我们对神的道是模棱两可的，是不太清楚的，我们很容易成为撒旦第一个攻击的一个目标。你要圣经描述说，使徒彼得说撒旦好像一个吼叫的狮子，你们还有更有意思是什么？他说一个吼叫的狮子，他不是见到谁就吃谁，他说他是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呀，可吞吃的人，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在那边一直等备好，准备好被别人吃掉，你知道吗？他在寻找那样一群人，他寻找那些不重视神话语的人，在寻找那些平常不怎么读圣经、不怎么明白真理，你知道很多时候相信异端、跟着异端走的人都是什么？平常不怎么聚会。我知道很多教会里面，当有一些在我们当地中国，我家乡教会有一间教会里面，有一个北京的牧师，他去那边讲道的时候，他讲说，基督徒不能够守圣诞节，是鬼节。然后又传讲说，这个牧师呢，他不能够给权柄给其他任何人，就好像那个耶特罗摩西的岳父告诉摩西说，你一个人承担是重的，应该去分给其他人。他说这是错误的，你不可以分给任何人，牧师必须要掌握这个。然后又传很多的教导，那些新鲜的教导，非常的新鲜。讲完之后，有些人哇，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教导，从来没听过，是吧？对，因为是假的，当然你没听过，错误的信息。但很多人就非常的一种好奇啊，一下子觉得哇，非常有道理，就跟着这个牧师相信哇，跟着这个牧师走。有一大批人呢，就开始大力的拥护这个牧师。教会有一群人呢，已经意识到这个牧师呢，在教会里面传这些错误的教导，给教会造成了分裂、纷争和那种破坏。 说我们不可以再接纳这个牧师，这个牧师了。还有一群人说，你不接纳神的仆人，就是不接纳神。哇，神都搬出来了，给教会带来。而你说这群人要接纳牧师，这个外地的一个所谓的牧师，这群人呢，平常不怎么读圣经，平常不火热，一听一个这种新鲜的教导的时候，哇，非常的火热，要大力的拥护。所以很多时候，一些接纳和拥护这些错误教导的人，往往都是什么不明白真理的人。平常灵修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月不怎么读圣经，每次都到教堂的时候翻一翻啊，合上圣经。到平常从来不看圣经，直到什么时候啊？哇，那个记得上一次我跟你们讲方便基督徒吗？今天是方便基督徒第二步啊，他是怎么方便的？读圣经。啊，他说别人每天都看圣经，这么麻烦。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忙，哪有时间看圣经？别人每天花半个小时，我一个礼拜十分钟就好，或者我半年十分钟就好。他说你什么时候看？我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看圣经。他说那你圣经这么厚，你怎么知道哪一些经文才是让你知道的信息呢？他说我有个方法。什么方法？每一次我遇到重大的困难，我过不去的时候呢，我就闭上眼睛，合上圣经，我就祷告，神啊，求你用你的话来指引我，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祷告完之后，一睁不看那指头一指，神啊，就这节。他一看，犹大把钱就丢在店里就出去上吊死了。他说哇，这节经文不好，我太晦气，这不是我要的，和尚重新来。神啊，你不能开玩笑，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候，我要选工作，你知道吗？这两个工作都挺好的，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你的旨意。又翻开另一节一指，你就照着去做吧。但我们听着可能觉得很滑稽，但是弟兄，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基督徒，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的旨意就在圣经里面，从来不看你问神的旨意。见到牧师，哎，牧师啊，你知道我最近遇到问题，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我的该怎样选择？遇到这个教会里面长老，说长老啊，我现在很麻烦了，你能帮我，给我祷告，为我祷告，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见到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哇，弟兄，他见到每一个人都说，哇，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为我祷告。其实他问了所有人，到最后还是不知道神的旨意，还是凭着自己选择啊。我觉得这个比较还是按照自己的选择去走。往往这些人成为撒旦的诱饵，成为撒旦的一个利物，你知道吗？成为撒旦口中的美餐。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每一个人，我们应当去持守我们所听到的东西。这是我们要持守。那最后一点，我们一定要去留意的是什么？他说，我为什么我要神借这个使徒要告诉教会说，你们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极力的争辩，为什么呢？因为第四节他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说有些人偷着进来，这个偷着进来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当中，他有个意思就是像虫子一样扭曲的身体挤进来，你知道，像虫子一样扭曲的身体挤到教会里面，非常狡猾，偷偷摸摸的。他在这地方描述的是什么呢？是一群人非常狡猾的拒绝接受神律法的管制，神律法的教导，然后就暗中偷偷的用那些较为次等的自己的那些东西来取代神的话语。这群人是怎样？他们越过基督的教导，教了自己一套东西。圣经描述，耶稣说，有些人进入到羊圈里，不从门进去。这些人，你们不要接待他，他不从门进去，他从偏门旁道进去。你知道，弟兄姐妹，这些人呢，对教会的羊群构成威胁，严重的威胁。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耶稣自己亲自说，我们一起读读这节，我觉得更非常重要，我们应当去看一看马太福音七章的十五节。 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他说他到你这里的时候，他披着羊皮，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哇，温柔善良谦卑，哇，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弟兄这么的善解人意，哇，生命这么成熟。你知道很多，我怎样去讲呢？你知道，挺伤心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在 FBC 有一个学生，他刚到 FBC 的时候，哇，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人哇挺好的，你知道吧？这哇，然后对跟每一个人接触都是非常非常那种有礼貌，然后非常的善良，哇，感觉还挺重视神的话语。你跟他讲话，感觉这个人很熟。后来呢，他就偷偷借别人钱，很多人都不知道呢，借别人很多的钱，很大的一个数，然后其他都不知道，因为只借一个人，他借不同的人钱，到最后才发现这个人说了很多的谎话，在背后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已经离开 BBC 了，离开云龙神学院。所以我们要小心，真的是在幕后的时代当中有这样的人，你知道这样的人一旦混入教会当中，他给教会带来的是一个灭亡性的，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伤害。他会把自己一套错误的东西来交给信徒，而是你说瞎子领瞎子，一同都跌到那个灭亡的坑里面去。所以在那个地方，使徒呢看到有人已经进入了教会，有这些假教师假先知已经偷偷的挤进了教会，而且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慢慢的听，哎，不错啊，挺新鲜的。很多人喜欢听新鲜的东西，是吧？一听重复的东西的时候啊，你讲第一句话，我就知道你最后讲什么东西了。啊，当你讲个新鲜的东西的时候，都是哇，让大家很留意。当然，作为神仆人，每一次神的仆人，比如预备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应当将神的真理清晰明白更深厚透彻的讲解出来，但我们听的时候，我们 也要有一个预备的心。有些人特别喜欢听故事，有些人呢，那我以前在正式礼堂我们团契的时候，我们讲完道的时候，有一个安提到我面前，他说：“哎呀，真的感谢主，你今天讲道讲真好。”然后我就想，为什么？他没等我想，他说：“哇，你这个故事，你知道，我从来没听过这么有意思的故事。”然后我听了之后，觉得哎呦，挺伤心的。他听你讲神的道那么多那个内容，花了一个小时讲神的道，到最后他只记住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我不讲了，讲完之后你们只记住这个故事。这当然，有些故事，你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服侍整个信息，是为了把这个信息呢清晰的解明出来，讲解让人更好的理解，让我们对神的话语，而不是你知道很多有些故事呢，有些人那些故事太怎样讲呢 ？magnificent， 你知道太红，你要听完之后，哇哦，你知道很多人就非常惊讶，那故事整个故结束之后，哇，你知道整个一周里面都记住这个故事，神的话语一句话没有记住，可能吗？非常可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神的道一定要有一个敏感的心去领受。当我们谈到这个时候呢，一个外部啊，这个有偷偷的像虫一样挤进去教会，偷偷摸摸的挤进教会，在彼得后书第二章有同样的一个信息，偷偷的挤进教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时候，使徒保罗来警告以弗所的长老的时候，他说将来有一天的时候，不单单外部会有，内部仍然会有豺狼会兴起。我觉得我们一起读一读更好。使徒行传第二十章29-30节，大家记住。使徒行传20章29-30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二十九，对不起，二十九到三十节，二十九到三十，《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两节经文。来，找到我们起读来，预备起。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弟兄，我们一定要谨慎，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求神保守我们在教会当中紧紧的，就是英文词叫做 stick， 那紧紧的跟神的话语粘到一起，跟神的道粘到一起。当你非常熟悉的道的时候，有一点点错的你会敏感出来。当你对真理非常通透清晰明了的时候，那个错误当中一下就可以能分辨出来。以前我姐姐给我讲她说她在以前在加油站卖那个卖油，你们知道卖油就是那个 petrol station 那边，他卖油的。他说他有一次这油企他收到了假钱，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是假钱的？我说是验钞机吗？他说没有，我手直接摸出来了。我说哇，技术练出来啊，这么厉害。他说他每天都收几万块，每天都要数那些，他一摸能感觉出来那个钱不一样。我说哦 ，OK， 你看到，当一个人太熟悉真钱了，他一摸那个假钱就感觉到这是假的，然后拿出来，对不起，这是假钱，他能分辨出来。当一个人对真理太清晰明了的时候，他有一个人突然跟你讲另外一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东西有问题。这个东西我要一定要去醒察着，我去用神的道来检验一下，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的道非常的清晰。所以在这里讲的这群人是什么呢？他们是自古预定受刑罚的，这是一个预定灭亡的一群人。到神许可，后面我们看到在下一个月，我们如果是许可，我们看到下面经文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神预定要灭亡的人跟神的教会所带来的那种破坏和影响，并且神告诉他们幕后的刑罚是何等的严厉。预定要受刑罚的人是不虔诚的人，对神没有敬畏，对神的警告没有惧怕，外表虽然虔诚，里面却是邪恶。他说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将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把什么呀？神恩慈的接纳罪人这个事实呢，当作嚣张无耻犯罪的一个借口。袁杰说：“可能吗？可能，不单单在以前的时候，可能在今天也可能。”大家听过这个诺斯底主义吗？诺斯底主义是当时在这个时代非常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一个教导。我觉得应该跟你们提到过，如果你们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再听思想一下这个。诺斯底主义教导什么呢？他说基督和耶稣是分开的，耶稣只是个人，普通的人，是基督临到耶稣身上的啊，耶稣成为神，然后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基督又离开他了。所以肉体是罪，实际上耶稣也是有罪的，但基督是完全的。肉体是有罪，所以我们无论怎么犯罪，我们肉体都是，我们灵魂都是圣洁的。今天有人教堂来教导你先听。有个牧师这么教，他说律法，圣经上说的啊，律法是通过摩西而来，这个恩典和真理是从谁而来？耶稣基督而来，对吗？对，这是你教的，当然今天已经有机会你们自己可以查考，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啊。律法是从摩西而来，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律法不是真理，所以律法不是真理。如果是真理的话，那不混淆了吗？律法是从摩西，真理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今天我不需要遵守律法啊。律法是对的，但不是真理，不是真理，所以今天我不需要遵守律法。有一个牧师这样讲，牧师，大牧师，他教会有几万人的牧师，大牧师，他这样讲，他说，无论你今天犯什么罪，基督的宝血都能够遮盖你，对还是错？对还是错？无论你今天犯什么罪，基督的宝血都能够遮盖你。 你觉得基督的宝血没有你的罪有功效吗？你觉得基督的宝血没有功效吗？基督的宝血有没有功效？弟兄姐妹不太相信宝血的功效是吧？圣经不是这个基督的神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对吗？有一首歌说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对吗？耶稣能不能饶杀人犯？耶稣的宝血能不能洗净杀人犯的罪？能吗？不能够。耶稣的宝血还是挺有限的是吧？洗不净。耶稣的宝血能够大有功效，无论你犯什么罪，神血都能够洗净你的罪。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对还是错？无论你做什么，能不能改变基督所犯的救做的救恩，能不能？上一次我们远渡神学院的学生，我们去做 evangelism， 星期三下午，我就遇到一个从纽奎尼市来的，哇，他说基督在十字架已经成全了。然后我想起我们以前在那个当代神学 contemporary theology 学的时候，我们要去 critique， 就是去听一个灵恩派牧师的讲道，你看他有没有对有没有错的地方，你分析一下。我就想起我听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啊，他讲到说什么，他说当你在抽烟的时候说 I'm righteous， 我是圣洁的，我是没有罪的。当你去做一很罪恶的事情，你说 I'm righteous， 啊，我是义的，我是没有罪的，那种讲这些话那就没问题。我听到这种非常恐怖，你看有人这样讲，还有人这样信，下面人都说阿门阿门，你知道吗？很多人讲阿门哈利路亚。哇，对，你这是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教会里面很多人呢，几万人，知道吗？有人说，人家教会那么多人，人家能搓，你教会才几个人？哇，你听完之后，你这样觉得啊，道理也是的，人家教会那么多人，肯定都对。真的吗？要弄人多的话，你应该去体育场，体育场人更多。所以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小心，在末后的时代有何等的危险，对教会不断的去迫害。他说，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否认耶稣基督这个 Lordship， 他的主宰，他们不让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他们愿意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上天堂可以，你要不可以做这，不可以做那，不可以，我自己决定我做什么，不做什么。今天还有很多的信徒，我们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做我们的追求，你讲你的圣经。很多基督徒，他们爱这个世界，比那些不信的人更爱这个世界，追求把他们时间和精力，他们来教堂完成自己的 duty 责任，他们的心不在基督的里面。愿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再次让我们真心归回到基督的面前来。就像我们上一次所学习到的，我今年张牧堂你们的主题是什么？主啊，复兴你的教会，从我们自己的心开始，求神用这个圣洁的火燃尽我们，让我们心归回到主的面前来，用神的真道来紧紧的捆绑我们，跟随基督荣耀的道，做他荣耀的见证，来服侍他，直到他再来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何等感恩你将你真理的道向我们解明。主，我们祷告你是你在今天的时刻向我们说话，几乎是当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你的道仍然在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愿你恩待我们中间每一位今天到主面前的人，使我们真正将你的话语存到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每一步的脚步，使我们的生命发出基督的馨香，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天父，我们谢谢，愿你继续祝福张牧堂这间教会里面的领袖、传道、长老以及每一位宝贵的信徒，在真理当中站立得稳，在末后的时代捍卫主真理的道。主啊，谢谢你赐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